老板每次发火，你到底为谁工作？我都在心里默默回答，当然是房东啦。Hello， 喜马拉雅的小伙伴们，这里是糗事播报周二特萌版，我是你们萌逗萌逗的小薯条。要不是评论区有宝子提醒，我都没有发现《欢乐江湖》已经800期啦。那就必须抽一波奖，抽3位送礼物，快递能发的地区就会发，不能发那就等着我想起来看看能不能发再发。参加抽奖记得关注自己的私信，活动方法很简单，评论区8楼、88楼、888楼自动中奖。有没有很简单？也可以喊小伙伴一起来盖楼，中了奖你们两个分，分不了就打一架，和气生财嘛。赶紧开始盖楼啦，盖楼啦。上班最难的事儿就是和老板提涨工资。有一次我和老板说我想涨工资，理由是缺钱，结果没想到老板给我降了工资。他说你这么缺钱肯定不会轻易辞职。这老板是不是过分精明了？大清早起来翻手机，看到怪兽兽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夏天来临，我没有如期瘦得像一条闪电，却又意外又黑又胖，像是一朵乌云。形容的还挺详细，我脑子里面已经有画面了。女神的生日快到了，我哥问女神想要什么礼物，女神暗示他说人家缺一辆跑车，虽然可能有点小贵，但是没有什么礼物比一辆跑车更能让人家开心的啦。我哥兴高采烈地说，这么低的要求，亲爱的你放心吧。于是他按照女神的意思什么礼物都没送。小时候不好好学语文，真的影响以后处对象啊。有一天欢喜去银行，我给了他我的银行卡，让他给我全都取出来。我知道里面钱不多了，但是忘了有多少了。他回来后扔给我3块钱和银行卡，说以后这事儿别找我。还好不是我去取，要不银行人嘲笑的就是我了。好久不联系的同学突然发消息问我在吗，我没敢回。过了一会儿他又发，我不借钱。我看了一下还是没有回，然后他又发，我也不结婚。我连忙打字问他，不好意思刚才在忙，什么事儿呀？他回复道，下周我饭店开业，时间和地点发给你，到时候过来捧场。我还是回复早了。好久没见怪兽兽，今天约他出来吃饭，我问他现在工资能开多少，这货默默地伸出了2个手指头。我说2000，他摇头。我说20000，还是摇头。然后我就问他到底是多少，这货不紧不慢地说1100。两根指头代表1100，真是我打死我也想不到啊。早上吃饭的时候，我哥突然说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们。老妈点头，说吧儿子。我哥组织了一下语言说，假如，我是说假如啊，有一个女的快40岁，带着一个男孩，离婚3年半，有2套房，存款8位数，长得还行，非要我当她男朋友，我能同意吗？老爸听完拍着我哥肩膀说，儿子别糊涂啊，你不能为了脸面就不要钱啊。老妈认真地说，你爸说的对。这是真的吗？这门亲事我同意了。在单位闲聊，小仙提议大家一个人说一个小时候干过最羞耻的事情，几个人互相看着都不好意思说。这时候李逍遥说，我打个样，我小的时候扶过老奶奶闯红灯。你是真敢呐。 郭大嫂比较内向，第一次去婆婆家那天，全家十几口人坐一起吃饭。在用餐结束之后，郭大侠说，作为答谢，我老婆想唱一首歌给你们听。然后每个人都安静地凝视郭大嫂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9年，郭大嫂还没有原谅他。大型社死现场了，属于是。郭晓霞翻看影集，好奇地问郭大嫂，
妈咪，和你站在一起照相的年轻人是谁呀？头发黑黑的，挺结实的这个。
郭大嫂看了一眼说，傻孩子，那是你爸爸。郭晓霞一愣，
是爸爸？那么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秃头大胖子又是谁呀？
现在这个大胖子是发福以后的郭大侠。郭晓霞上幼儿园的时候看电视剧学人家写信，郭大嫂看了之后说，儿子，你在干什么呀？郭晓霞认真地说，
我给奶奶写封信。
郭大嫂好奇地问，你还没有学会写字，怎么能写信呢？郭晓霞不在乎地说，
没关系，反正奶奶也不认识几个字。
开局一封信，打开全靠猜。今天师傅来装空调，我一再提醒他小心点，安全第一。他说，看不出来你年纪不大还挺谨慎嘛，放心，出了事儿我绝不找你麻烦。说完就从窗台上滑下来，一屁股坐在了我养的5年的仙人球上。那一刻1到15楼的声控灯全亮了。我就说小心一点儿。晚上下班，正好遇到小学放学，两个小学生走在我前面，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，
你喜欢小鲜肉吗？
另一个说，
老女人才喜欢小鲜肉呢，我们这种年纪要喜欢老男人，知道吗？我喜欢的那个老男人已经14岁了。
回家我就把那些小鲜肉都取关了。睡前玩了一把游戏，我玩的瑶瑶，我们打野是韩信。开局没几分钟就开始指挥大家，程咬金你带惩戒去反野呀，老待在塔下干什么？西施你多支援，中线我来吃。虞姬一直被秒还不知道出魔女，看到这有点激动，打字说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韩信直接开麦说，到你了，一点用没有，我懒得说你。我不就斩杀抢了个头吗？至于这么大怨气吗？记得上大学时候，老师讲西方历史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有谁知道在19世纪20美元可以买什么东西？欢喜赶紧举手说，我。老师点头说，很好，那么剩下19美元呢？欢喜就值1美元。Hello， 喜马拉雅的小伙伴们，这里依然是糗事播报周二特蒙版。想听更多好玩段子，请在喜马拉雅搜索订阅专辑《欢乐江湖》，在淘宝搜索“蜀山小卖店”，薯是薯条的薯，可以支持一下我的小店，还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互动，还有机会上节目哦。下面来分享一下听友留言。首先，第一位叫做彼岸灯火，他说朋友的儿子刚去美国的时候，因为瘦小，语言不通，经常被同学欺负。有一次学校搞活动，请他去表演一套中国功夫，他不会，但实在没有办法，就跳了一套在中国学的第7套广播体操。结束后全场轰动，成为了学校的明星，再也没有人欺负过他，据说还泡了个班花。中国体操那也是有武术元素的，很帅的。下一位叫做羽毛球里的蒲公英，他说遇到游戏打一半就挂机，真的很气人。我玩那种纯纯的辅助，结果射手挂机了。不行，咱们玩一下别的角色呢。下一位叫做 A 君伪君子，他说还有40多天就要高考了，加油吧，没有考上也没有关系，还有条条陪着我。还是尽量要考上的，我希望我的粉丝学历都贼高，说出去我也有面儿啊。 下一位叫做蜀山派小桃，他说：条，我是新人，我是小英学妹，但是我的号没了，所以我换号了。段子一条，我和我爸买了一包牛肉干，特别辣，我爸让我去给我妈一个，因为我听过条的段子，所以我就告诉我妈说我爸让我给你的，然后我爸就跪了一晚上。薯条，看看我能不能进蜀山打工呀。可以呀可以呀，就是我比较好奇你上一个号是怎么没的。下一位叫做嫣然回首扭到脖子，他说李逍遥鼓起勇气向女神问道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女神说头圆的。李逍遥沮丧地说，难道头扁的就不行吗？有多扁？有照片吗？下一位叫做锦衣，他说之前用的水乳烂脸之后什么都不敢用，用蜀山小卖店的手工皂加橄榄油擦脸一段时间，现在好的差不多了。原来不知道手工皂可以养脸，是儿子听节目才知道，吵着让我试试，孩子一片心意，挑的东西还挺对，说以后要当医生，我看行，脸这就给我治好了。这是什么天赋？这是开挂模式的医生啊，以后在哪个医院上班告诉我们一声，感觉比较靠谱。下一位叫做拥有仙气的女孩，她说条，我今天好冤啊，今天英语老师叫我们刚好绝交的四个女生去帮某班的老师搞大扫除，然后老师叫我和另一个女生叫个男生去帮我们班试卷，我们不知道那些男生在哪，我们就去操场找，结果还是没有找到，然后那个老师走了过来说，找你们帮忙就这么难吗？还不如找我们班同学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我想老师是误会我们了，哎，条能给我点温暖吗？我在班里也是全班考前三的，从来没被冤枉过，哎。你们是有多少试卷啊？要三个人搬。下一位叫做沙雕的懒骷髅山思，他说留个段子条读读。曾经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讨厌班里的一个女生，上了二年级后这个女生正好被老师分配到跟我一桌，这个女生还挺喜欢跟我闹，影响我学习，于是我找到老师要求给我换一个同桌，女同桌始终不同意，到最后甚至哇哇大哭，老师不忍心，于是她永久和我分配在了一个桌，哎。少年不知愁滋味呀，长大你就知道这种机会有多难得了。下一位叫做可爱的蝴蝶仙子，他说条是一个搞笑女，一直相亲就是不行，便找了一个相亲节目，一上台就紧张，说了一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吃溜溜梅。溜溜梅是无辜的，那个溜溜梅给我广告费结一下，谢谢。下面来公布一下上周801级沙发是耳豆，你这俩字也太难认了也。盖楼的有李某人，呵呵，彼岸灯火，过眼云烟，一指流年，地灵喵，薯条酱，别拖鞋，自己人，蜀山派小桃，拉阿拉阿聊拉聊，这什么名？爱条条，知行合一的随先生，凡凡小天仙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中间的购物车支持一下我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